啊，各位菩萨长哈，这个昨天我有把上个星期我们上课的那个有一些部分，可能就是说用口讲口述的听不太清楚，所以我做用手写了一份就是笔记送给大家。如果你们喜欢用电脑，那回去的话请自己再重新整理，根据这一份主纲，然后再配合上星期各位菩萨们所做的笔记呢，我想入电脑会更紧，会内容会更充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手写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电脑哈太方便，很多字的那个壁画都快忘记了，所以我就喜欢用手稿。那因为今天呢，我们可能会直接进入本文，就是那个第一个是纪元的部分。纪元部分其实第一个重点是持戒，所以说我就先把这个律藏如来自戒缘起写稍微给大家了解一下。其实这一份呢跟在家戒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这是属于我们的那个出家众的戒，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是十诵律跟四分律主跟五分律跟真喜律。可是呢通常呢我想说也要让各位在家居士了解说，因为各位都是很精进的菩萨齁，了解到如来为什么会自障齁。所以第一个呢，他如来自戒缘起是因为他其实刚开始佛，各位都很清楚的是佛的弟子们，其实这些神通大阿罗汉呢不是这一辈子修行了，不是在佛世，他事实上是就像佛陀在法华经里提到说，这些声闻众呢其实都是那个外现声闻相内密菩萨行，他是为了度化我们末代凡夫众生而示现来人间，所以一佛出世呢千佛护持，他们是来护持释迦牟尼佛的正法。所以刚开始的十二年呢是为立根呢稍微制了一点戒律，就是说并没就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七佛通戒记，就是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上星期讲的那个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但是到十二年后呢，到涅槃呢，这中间就有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应激的众生，就是根气比较钝一点，所以为了这些根气钝一点的众生呢那个换戒的这些弟子呢，佛陀呢他随换随治，就好像说那个衲衣，就我们出家人的衣服有破洞了才补它，所以才有后来我们所看的这些藏经。因为如果各位说不想，没有这一辈子不会想出家的话，是可以看月藏那个律藏。但是如果你有想出家就不能，没有受戒之前受大戒是绝对不能阅律藏的，就是我们的戒律藏经，这是有它的一定的应该说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知道是为了怕你起轻视心，因为毕竟每一位在修行者呢，我们的过去是谁都不知道。虽然他这一辈子现出在家人生，可是说不定他是大菩萨应化来的，但是现身闻相的像我们这样子呢，也不一定就是大根器，也是有心想修行的，所以他可能因为这样子，所以说没有受大戒之前呢，就不要越障。如果你有想这一辈子想出家的话，这是附带提一点。但是这些写在黑板上都是各位可以了解的一些基本的，这就是佛教学里面的常识知识。第二个是他的结集愿，大家都知道佛陀入灭后呢，大智阿舍尊者呢邀集了五百大阿罗汉在王舍城里结集，那个其实库山呢结集法藏。那个时候优婆离尊者呢，大家都知道他是持戒最好的哈，他一下之中呢八十度身高坐，具足耸出大臂尼藏。所以为什么叫做八十颂呢的意思，就是因为他八十身高坐，就是一个夏天里面，就是我们的节下安居里面呢，他八十每天呢就是身高坐耸戒力八十次，所以叫八十颂的意思就在这里，就因为是八十度身高坐。那就像佛所说的呢，是真的是有八十颂了，但付给大香摩诃大香叶尊者，摩诃大香叶尊者又付给阿兰陀尊者。阿兰陀尊者有两位弟子，一个是桑那和修，一个是莫天帝，一个是在王舍城弘化，一个在济宾。就传到最后呢，这一代，这一个二十三代吧，二十三代或二十三代祖师是优婆渠多。如果你们要知道他的这个护法藏因缘呢，这个摩诃止观呢， 开头呢写得很清楚，哪一代怎么传，他写得非常，张安尊者写得很清楚。这就是到优婆居多的时候呢，他传给了五位弟子。第一个就是沙婆多，第二个是昙无德，第三个位是摩尼沙赛，第四是婆出夫那，第四位是迦摄维。那就如这里所说，因为这五个人，这五位尊者呢，他们每个人的，就是他们用他们的智慧，内在的智慧呢，去了解不同，所以不是很圆融。为什么不圆融？但是他们又是圣智，圣智就是阿罗汉，证的阿罗汉果了，就是大阿罗汉了。他觉得我，他们以他们的态，他们的神智慧来测度末代的众生的根顿，不能完全具足，好好的持大臂泥杖，所以呢，他们简略取舍各有不同，分成五步。但是呢，传到我们中土呢，只有这四步，这一步呢没有来，最后那一步呢，迦摄维没来。这个部分呢，通常我们知道戒律呢，大家大部分都不会谈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会是十诵律？所以我现在就是让各位了解说，原来他就是有这样的因缘存在。但是最后一步呢，并没有传到中土。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戒律呢，所看到的戒律呢，并不是当初优婆离尊者所诵的八十诵律，而是经过这五位圣者呢，他们有三解了。但是呢，在三解之中呢，又有一步没有传到中土。所以不是完全具足的。所以我们在那个里面最明显的是菩萨戒里面，里面菩萨行的三千威仪呢，并没有很具足的。这个部分我是找哪里呢？这个是出在大正藏的85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659页。这个部分呢，并没有被我们我们汉译的佛教呢所重视。为什么？因为写这一篇文章的人呢，找不到。但是如果根据我的揣测啊，没有错，这是天台的东西。各位还记得上个礼拜啊，神解不同，这是很明显的。因为这个神解其实是我原本这个神的这名词是出自我们中国的，出自那个中国的道家。那神还有印度原始佛教的一个叫瑜伽素论派里面的神我。但是呢，当时呢，他们用神的代表我们的智慧，内在的智慧叫天心，我上个礼拜解释过了。所以说呢，这神解不同，缺一圆通呢，我个人是认为这个东西一定是天台的。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那个聚缘第一是持戒第一，所以我上个礼拜强调过，如果你要研究天台不懂戒律的话，你是没有办法修行止观的。等于是你不持戒，你根本没有办法完成你修行定慧等持的这样子立桩。所以说呢，那是因为很多人不了解。所以为什么天台教学会变成现在这样子，其实是因为天台的典籍真的丧失了很多，包括戒律部分呢，如现在各位手上都有一份资料嘛，那一份 copy 的资料我请各位先看齁。因为我现在跟你们讲的不只是内容，而是给各位一种研究的一个启示哈。你们看一看这张 copy 的资料呢的最上面，就是671的上面的 A 段部分呢，最后面你注意看到它有四禅出门的前面那一段有没有次子英明在家优婆塞优婆夷一日一夜八戒出家沙弥沙弥尼十戒四叉摩那六法戒比丘比丘尼十诵德十种德戒五篇趋迹相乃至菩萨十从四十八清戒及三千威仪八万律仪四中皆因次第列出科目。其实我在大正藏85册看到的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些最后面的五篇七句向来自菩萨十从四十八三千威仪，没有作者。当时我在看这些文章，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像张安灌顶写的，但是我没有办法确定。但是呢，因为这个因缘，这一次呢，我特别欢的法界智力禅门，我才发现说原来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天台的东西会这样子？那因为 四舍大师成立的年代，那个年代真的是中国战乱非常多，而且隋朝呢是天台宗的大护法，特别是隋炀帝，但是很可惜他在位只短短15年呢。这15年当中他不久就唐兴起了，所以说在战火当中呢，如果你从大涅槃大般涅槃经书后面，他张安冠底大业10年呢开始着笔写大涅槃经书，但是到大业15年才完成。这里面有一段很心酸的笔啊，他说齁，那个时候的社会是怎么样啊，天气很冷呢，他的蔬菜呢是菜蔬都是水，而且他把完成的章书呢拿来取火都没有办法取暖，就可以想到那个时候呢的那个战乱呢，中国的那个战乱可以看出。但是你可以这其中一个重点说，完成的章书可以让他拿来用火取暖，你可以想象张安冠顶完成了多少章书。但是他会拿来取暖，一定是这些东西已经在当时的学佛教界流通了，所以他在非常穷困的情况下呢，他不得已呢，他把它拿来取暖。你们想想看，一个人写的文章可以拿来让他当火烧，他写了多少文章？就这么一简，很简单。所以为什么我要求你们上个礼拜呢？我不知道你们看了张恩冠顶尊者的传记没有？有没有看？都没有人看齁。所以没有看呢，我现在讲你们也没有办法体会说，为什么张恩冠顶他有那个能力能够完成那么多？完成那么多的章书，那因为他就是天生下来的话是一个神童，他真的是神童，他一天可以背10000字以上的字，他7岁都到寺院去了，你们就用这样想。他还没接受佛教的教育之前，他已经呢，他的师父就教他儒家道家的思想了。所以说你们如果没有去看他们的传记呢，我现在讲的话呢，你们就没有办法体会到我现在说的意思齁。但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解齁。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天台不见确实他有完成，他有写，他说这些东西呢是写在法界自济禅门的卷六最后那一行，你们有没有看到第六卷里面呢，别更随要者出之。那几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在第六卷之后呢，这法界次第禅门之后呢，这些部分呢，它另外的呢，随着它的纲目呢又出来了，可是这些东西都不见了。哦，所以说，其实中国佛教呢，汉译经典要研究的空间真的是非常大，但是很可惜的哦，这个以目前这个社会来讲呢，就是像在这个部分就已经讲到了，我们末代的众生啊真的是根比较钝，而且大家都不愿意吃苦啦，都觉得用绝对没有人愿意很用眼睛一字一字逐字去敲我们叫做什么推敲文字，然后去看它的重点。所以为什么呢，现在的佛教有一个状况，就是理的理理理理事事，但是中间理跟事中间没有办法汇合，就是有可能就是等一下我们会上到的，就每个人对文字在文字上面做用功，但是呢并没有身体力行，所以道理还是道理，不是你的，就是如使他宝，就华严经讲如使他人宝啊，终无半分钱是你自己的，你心你只懂得道理，但是你都不修行，那也没有用。但是另外一部分呢，是一直做很注重事项，我一直行，我一直不断的付出，就是不断的付出，然后不断的行六部波罗蜜，但是对经典他的事项又不太了解，他不知道其实自己已经走在经中了，他虽然已经踏上去了，但是他不知道他的点，他只知道他是对的，可是他不知道他现在的立足点在哪里。比如说其实以现在我们都知道学术界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有两个大教团比较好，那做慈悲行的菩萨行的大家都知道是慈济发莲慈济功德，其实慈济功德会呢正言上人呢他所提倡呢就是世间禅的，就是世间禅，就是所谓的慈悲喜舍。我们都知道世间禅是十二门禅嘛，十二门禅里面就有一个就是说 是慈悲喜舍无量嘛，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再来是慈悲喜舍。但是呢，问题呢，走在这里面的人，他也不知道其实他是在行禅。但是你有禅定没有，那是看你有没有心。如果你在行慈悲当中，你真的把你的心给净了，清净了。我们善法呢，刚开始是叫白法，白法呢，就是说这个都擦完了哈，我擦掉了，可以吗？
那个不要擦，
啊，其他都擦好了是不是？那古人行神解不同的第二行那个最后一个字是什么词？不能什么？不能聚首，具足持，不能聚足的持，受持，具足受持。抱歉，我字不是很漂亮，但是我很怕我的中文会越来越差，字都那有真的有有。说不定给你们的笔记里面有错字，因为太久没写了，嘿，所以我还是觉得还是写比较好。
老师，那墨田地什么丁啊？
啊？
墨田地
、啊。
这是
骑兵啊？骑兵啊？你们念几呀、啊？骑
兵
啊？就是这个、啊，就是那个那个鸠摩罗什的那个我们叫做什么国？家哎，他对他的那个家乡哎，鸠兹他到骑兵去求法的那个骑兵好像是现在属于哎，在中国大陆的那个叫做什么？我们以前叫蜥蜴的那个哎，应该是属于现在的那个叫什么？巴基斯坦那个那是叫什么？哎对，哎不是，他是属于这边高的嗯。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属于哪，你们去查字典好不好？因为我不是研究佛教历史，哎，那个，我不是研究西域佛教史的，抱歉，这个有专业的部分我就没有办法了，嘿，你们可以麻烦你们去查，然后下个礼拜再告诉我哈。我查过，但是我忘记了，我真的有查过，但是忘记，没有办法记起来，因为优婆离尊者，哎，这个是不是优婆离尊者就持戒啊？哪个？哦，优婆橘多一个毛，再一个菊花的菊，一个毛，再一个菊花菊，有没有这样看得见吗？是那个事情啊、哦，那是一个人的名字啊，这就是第二十三代，对，就是从摩诃迦摄尊者传给阿兰陀尊者，一直传，第二十三代祖师到传到这里，就五分律就变成这样，哎，八十颂律等于是八十颂律呢。传到这里的时候就只剩这些了，还有一部分没有传来，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持戒呢，并没有看到戒律当时活字的完全的整目，但是这个部分通常呢大家都没有谈啦，我想今天是我第一个讲的嘛，通常我们都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叫四分律属，这四分律什么五分律，因为我们不是研究律，但是因为研究天台之后，我看了那个决定，我就觉得天台应该要有戒律才对，那是我根据我个人的感觉，所以我去找人家不，我现在告诉你们各位的是在大正藏75册古义部啊，那里面的它叫做我看一下哈，85册啦，毗尼心啦，你们可以回去查哦，如果有兴趣的话，85册，这不是我个人讲的，659A，然后它的标题叫做《毗尼心》，那篇文章，因为它很可能就是散乱的，那这85册里面也有很多都是很散乱，但是都是非常好的文章，所以我认为那个部分可能是补足的。刚刚我们看了次第禅门那个部分的东西，好，那可以，好，那我可以擦掉了哈。像跟各位讲一下哈，这个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其实白法哈跟净法它是有层次的。白法呢，就是我们还没有断，白法就是五戒十善，它没有断烦恼。净法呢，那就是出世先善了，
他已经断烦恼了，好、哦。然后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说那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吗？其实，在恶法里面哈、哦，在天台，我们现在是完全用天台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止恶的话哈、哦，其实对，从智者大师的解释哈、哦，就是把恶止掉的话，其实是止善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作恶就已经在行善了，有这个意思，但是它是属于消极性的，这就是二乘的境界，就是说，哎，我心好就好了，我不要去害人啊，就是止善，止恶就是止善，它是消极性的。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叫做，如果说我们更积极的话，行善啊，行善是积极的，布施啊，什么什么，这是积极性的。就是布施持戒啊，放生啊，有一些做一些社，就是看得见的，真的付出的，用五戒十善的心来行善啊，这是比较积极性的。好、哦，但是有的人行善呢，他是用善，这种行善，如果你用定心的话，是比较有功德，就是说你逐渐会走向出世法的净化。在行善中，你真的有。用定就是观，把你的不好的念头给消掉。就像我上个星期告诉说，不用多久，如果每个星期如果在这里上课，你从开始上课到下课两个钟头，你都不要起不好的恶念，就是有十二业的三恶道啊，各种不好的杂念啊，就是你的深山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啊、哈。口是也不可能，但是你能够控制你的意山啊，不起贪嗔痴，这两个只要两个钟头在里面哦，你听我讲话很专心，就是控制你的意山。我相信如果上课上三个月，你三个月后你自己就会感觉到你的心比较沉，比较定，不会乱跑，不会我们在上课你都乱，一个心的游走虚法界，就十法界走透透啊，就是这个意思。只要这两个钟头，你告诉你，只要念头一起来，你马上抓回到这个佛陀文教基金会的这个讲堂。我相信上个月后，你自己会感觉到你的心比较沉，比较定。所以你行善如果用定心呢，是积极性。所以我刚刚不是说，行善其实慈悲喜舍是属于世间常法里面的一种积极性。但是如果你用散漫心啊，就是散善呐、啊。散慢心行善啊，这叫散善啊，这就是白话了，就是你没有用出没有用修行的，就是想要修行，而是用比较说啊，我就是做好事就好，求个功德，这差别是在这里、哦、跟各位。所以说当你止恶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上课，我们没有去招恶，但是其实我们是很消极的在有在止有行善的。但是能够把所听的话你能够用在你的身你的心灵，提升你自己，你就会逐渐走上出世间善法。其实听佛法是有功德的，但你问题是你听了之后，你有没有把你的内心给清净的？如果没有清净呢，那你还不如行这个行善，散慢心的散善，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一直强调一定要行的原因是在这里。也不是我强调，是智者大师的。你们如果去看，有上个星期有看智者大师的传记，最后他讲过，他讲一句话、啊，有没有人有看？智者大师传记都没有人看，上个礼拜都没有人看。哦，他只有邻居是最精进，难怪阿兰陀尊者在那个年代，在阿瑟世王的时代就说我是无用的，真的啊。他，你知道智者大师最后的时候他怎么说？他的徒弟问他说：“师父啊，请问你现在证了几品的果位啊？”他就骂他说，他就讲说：“你们把它抄起来好了啦。”不是我讲的，是智者大师讲的、哦、他说汝等懒种善根啊，你来问人家几品果位有什么用，就是意思他还 还是对男众善根啊，就是说这个善有出世跟世间啊，善不是只有它有分两个啊。
那个智者大师说，如等染重善根，你来问人家证得极品果位有什么用，你们自己要精进啊。所以那这个善呢，其实有出世间善法跟世间善法，其实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彻底他们修行啊，齁、哦、积极度众生，弘法度众生，重点是在这里啊。所以他才说在最后，他说我今最后测观啊，这是那个字的传记，我今最后测观谈玄啊，对不对？是不是我有没有写错？在他的最后一页啊，那说实如是什么什么，对不对？我今最后测观谈玄啊，他还是要就可以知道智者他遗传的是摩圆顿止观法跟那个法华的那个玄法华玄义跟文具啊。从这里我最后测观谈玄说实如是什么什么一心三观那一段文章就是说了这个。所以说行善对我们学佛的人是非常重要。如果你今应顺导师有一，我不知道在哪里看过，我觉得我蛮有福报。我刚学佛的时候，我有一天看到他说啊，福至心就灵，福这在天，但是如果从天台的角度来讲，他是说三因佛性大家都知道嘛，在玄义跟文具里面呢，把佛性分成三，一个是正因，一个是了因，一个是原因。正因就是我们原本的如来的我们的体啊，本体就是如不生不灭的一个正体啊，这个是体。但是了因呢，就是我们的慧性，就是我们的智慧的本性。原因是什么呢？很重要，就是福德，就是菩萨道，福德之量啊。所以这两个呢，它其实是一体的，借助原因呢来启发你的本性。又对啊，你通常行菩萨道的人，第一个他会忘掉他的本身，他舍弃了他自己本来，一直做呢，他都没有想到什么。但是呢，有一天他就心就灵了，他把他的烦恼都去掉了。他一直帮助别人忘记自己的时候，将生死置之一度外的时候，以世俗话来讲，他当然他到对了，他智慧就显现了。所以他在另外用天台一个术语叫做三鬼啊，天台很有名，就十种三类分化。正因呢，他是属于真性鬼。了因呢，是属于观照鬼；原因呢，是知成鬼。写出来从字面上，我想你们应该都看得懂了、啊。就是知成，就是原因啊，原因就是要帮忙成就他，智慧显化，然后回归本性啊，所以到最后会生三德啊。就是法身德、波瑞德跟解脱德，是这样子的。在天台很有名的一个叫做十类三华，你们可以带佛光字典找。他们这十类三华都跟我们本来的正因、了因、原因、佛性是息息相关、相扣的。下次有机会我再 copy 给你们，我有做整理，让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触类旁通。但是我讲你们回去都不用功的话，其实到最后我看这讲完了，你们什么都没有得到。你一定现在你们一定要透过文字波瑞呢去观照。波瑞也有三种波瑞啊，一个是文字波瑞啊，一个是观照波瑞啊。观照就是止观了啊，那一个是实相啊。实相呢，就像智者大师他修法华三昧，他证得的话是从实相，但是像张安尊者呢，他是透过文字观照求得实相，他是有层次的不同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
修习止观坐禅华要的重点就是在透过文字波瑞呢让你进行观照。所以等一下我们的文今天进入正文就会解释了，我先把今天的一些重点呢提纲挈领让你那来讲的话各位会比较清楚。好，那我们接着现在就要进入本文了。请问我们上个礼拜上到哪里记得吗？还是都忘记了？那你们记得吗？第几行？好，那各位菩萨同学，那我们现在进入那个本文哈，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就说，这个最后告诉我们说，不要以为这一篇文这个文章很简单，那我们就不用心去学习它。如果你有这种轻缓慢教的心态呢，那你要证得止观就很困难了哈。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进入说，经略明岂可广入深妙？这个广入深妙呢，其实就是圆顿止观了。他到后来是最后是在晚年时候智者大师讲的那个摩诃止观哈，这个深妙是最后他才讲。经略明实义，以示初心行人真正道之阶梯，入泥凡之等级。其实泥凡呢，就是说现在呢，用十个义，就是十个重点呢。告诉我们，我们刚开始修行止观的人呢，要走入要修行正道的这个阶梯，就是有层次等级的哈。入泥凡之等级，我们都知道泥凡就是涅槃，涅槃的话呢，在小圣来讲它是取灭度，就是非生灭智，初三界就是你断了见思烦恼见思惑的话呢，就初三界了，证得阿罗汉果。